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55篇，主题是把重担卸给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在生活中遇到无法承担的压力时会怎么做？有过想逃离一切的想法吗？我记得多年前跟先生吵架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要离开家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但是独自在美国，没有亲人，朋友似乎也没有好到可以去人家家里躲避的程度，那时就觉得好懊恼，连逃离都无处可去。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王，我们都以为大卫一定是一个从不畏惧的勇士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大卫也曾经生出要逃离现状，躲避到旷野中的念头。诗篇55篇6到8节，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，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诗篇第55篇的脚注中说，这首诗是大卫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大部分的解经学者都认为本诗的背景是撒母耳记下第15章，大卫最钟爱的儿子押沙龙阴谋造反，许多百姓听从押沙龙，连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都背叛了大卫。撒母耳记下15章6节，这样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押沙龙在希伯伦兴起叛兵，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说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大卫连他的都城耶路撒冷都不保，匆忙出逃。诗篇第55篇真实地记录了大卫在被亲人朋友子民出卖的心情。大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到神的面前寻求祷告，从一开始向神痛苦的呼求，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到中间信心的宣告，至于我要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拯救我，再到最后对遭遇同样患难之人的劝勉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本诗堪称一首在痛苦中如何祷告经历神的典范。盼望我们在读完本诗之后，有如同大卫一般的信心，在任何时候都到神的面前呼求祷告，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爱我们的神。本诗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到8节，把你的情绪向神诉说；第二部分9到15节和20到21节，把你的遭遇向神倾诉；第三部分16到19节和22到23节，把你的心意向神陈明。第一部分，诗篇55篇1到3节，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。与大卫的很多诗一样，大卫一开始就向神呼求，他恳求神留心听，侧耳听，应允我，不要隐藏，不要不听我的恳求。大卫描述他自己的现状，他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。第三节，大卫讲述他为何会有这样情辞迫切的呼求，因为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莫须有的罪名和在怒气中的逼迫。诗篇第55篇4到5节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 惊恐漫过了我。在这两节里，诗人毫无保留地描述他自己的感觉，他的感觉是心痛，死得惊惶，恐惧战惊，漫过全身的惊恐。与我们的祷告不同，大卫的祷告中没有客套的话，他对神很直接，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情绪。在心理学中，我们知道，痛苦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倾听、接纳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不安和焦虑就会缓解一大半。在生活中，或许没有人会认真听我们讲述心中的痛苦，或者我们会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无法向人启齿，又或者我们的情绪表达会带给人不良的影响。大卫给我们一个范例，无论何时，我们都可以向神倾诉。诗篇55篇6到7节，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，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这几节诗句真实而美丽，我想是很多人在遇到困难时的真实想法，逃避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卫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君王，那个百姓高声称赞大卫杀死万万的勇士，他甚至不再是率领400个勇士在旷野中东躲西藏，躲避扫罗王追杀的少年。他心中的痛苦不仅仅在于被亲人朋友背叛，而且在于他内心深处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他曾经对神的背叛。他希望逃离现状，希望安息，希望躲避狂风暴雨，他不想面对，不想征战，不想解决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希望有一个避难所，在伤心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退隐到里面去，躲在里面流泪疗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避难所在哪里了？诗篇46篇1节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要让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每天与神独处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找一个不被打搅的时间段，默想神的话语，向神倾诉你的真实感觉和想法。就算是想要逃避，也可以跟神直接说出来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一日的力量。久而久之，神自然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第二部分，把你的遭遇向神倾诉。诗篇55篇9到11节，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征进的事，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耶路撒冷城，大君王的城，大卫迎接神的约柜进入圣城耶路撒冷，并且设立帐幕，分班次在神面前敬拜赞美。耶路撒冷城理应是一个公义、圣洁、光明和荣耀的城市，然而因着罪的缘故，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强暴征进、罪孽奸恶、欺压诡诈充斥的城市。大卫或许想到了神如何对付巴别塔，创世纪11章7到8节说，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大卫祈求神像对付建造巴别塔的百姓一样，对付在耶路撒冷阴谋叛乱的人。诗篇55篇12到14节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。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， 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。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大卫仓皇逃离耶路撒冷，被自己所钟爱的儿子亚沙龙阴谋背叛，已经够让他心痛的了。接着又有人告诉他，曾经与他并肩作战，经历过患难，后来又与他同享荣耀，一同敬拜神，他当作知己的朋友亚西多福也随着亚沙龙谋反。撒母耳记下15章31节说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，随从亚沙龙。大卫被朋友出卖的经历，预表了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经历，而亚西多福的结局与犹大的结局也相似。从这几节看出，大卫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。一句“不料事理”，道出大卫心中的惊讶、愤怒和伤痛。诗篇55篇15节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、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这一节听起来像是咒诅，但大卫却是想到在旷野中背叛摩西的可拉一党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活活地下入阴间。民数记16章30节说，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警醒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，要民主，不要顺从权柄，我们要小心，有可能我们坚持的并不是神的意思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骄傲和撒旦的试探，犯了藐视神的大罪了。第三部分，把你的心意向神呈明。诗篇55篇16到19节，至于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，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。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，那没有更变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第十六节的至于我是一个转折，大卫陈明他自己的遭遇，心中的苦闷似乎稍得缓解。他想到神在过去如何对待那些存心背叛的百姓，如何多次救他自己脱离凶险。他的心思意念从自己的痛苦中转向神，他说，至于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他并且向神表明心意，他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每天3次求告神，他相信神必听他的声音，救他脱离攻击他的人，使他得享平安。而神的公义必然会如正午的太阳彰显，苦待不认识神、不愿意悔改、不敬畏神的人。诗篇55篇22到23节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、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最后的两节，有的解经学者说是祭司向大卫说的劝勉的话。这两节也可以理解为大卫从自己的痛苦中走出来，怀着对神的信心劝勉跟他一样身负重担的百姓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说过同样的话，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的神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，安慰我们受伤的心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得享平安。最后，使人再一次坚定自己的心志，但我要倚靠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完诗篇第55篇， 你是否更加明白如何在患难中来倚靠神。从大卫的经历，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或许我们曾被人冤枉，被人背叛，被人逼迫，或许这些人曾经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来仰望神，像大卫一样，把自己的情绪向神诉说，把自己的遭遇向神倾诉，把自己的心意向神陈明。相信爱我们的神必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走出苦难，再一次重新得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，求主帮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，更深与主亲近，更多倚靠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